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有点紧张了，我今天穿的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宣教士的样子。通常宣教士的穿着应该跟我们这个投影片的弟兄或者弹钢琴的弟兄一样，通常在宣教的时间上不容易穿西装打领带。今天唯一这个穿着跟宣教有点关系是这个领带，这是泰国的那个大象。希望我等一下，因为我讲话的速度很快，有时候一紧张越讲越快，就下面的人就听得非常的紧张。所以待会你要是发现我讲得很快的时候，请你就皱皱眉头或者举举手，就会慢一点。那我讲话的速度可以快到一分钟150几个字，讲到我自己讲什么都不知道。好，开始以前先介绍一点东西，这是我们神仙的刊物，里面有那个招生的这个内容哈。那我们当中的许凡姐妹哈，她就在我们神学院哈。那如果你要读信神，她就是你学姐哈。因为神学院老师嘛，总是要做广告哈。那讲到这里就有点感慨嘛，这个台湾呐、都是这个品牌挂帅，对不对？小时候我女儿哈出门，她一定要穿那个有勾勾的。我起初还搞不清楚什么叫有勾勾的，就是 Nike 啊。还说我们在报考学校也一定要这个台青交，对不对啊？我儿子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个他的有次遇到他的校长，那校长跟我很熟，在嘉义协同中学，然后他就说：“哎，你儿子很棒，是台青椒的料哦。”我就觉得奇怪，什么叫台青椒？是台子青椒啊？哦，不是哦，原来是台大、清华、交大，好像是全台湾的 top five 的这个 top three 的这个大学。我们整个台湾其实有时候也充满了一些品牌的印象。所以有时候神学院招生也蛮辛苦的，因为你也没读过神学院，所以通常你第一个会选都是比较有名的神学院，对不对？信神不是很有名啊，那希望我今天讲完以后你就铭记在心，好不好？希望考信神是你的选项之一。好，不能再做广告了。第二个我要介绍这一本书，今天带了三本来，这个书要送给你。那当然这平常是卖的，但是为什么要送给你呢？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你拿到这个书你一定会读，好不好？就可以拿走，我放在那边了。这本书叫家门口的福音，其实就是在介绍台湾的这个东南亚移工的这个事工。那全台湾新移民就是新住民或者是跨国移工 total 加起来有多少人大家知道吗？有80多万那如果是个跨文化的婚姻，就是台湾的男性娶了东南亚裔的女性，加上他们的家庭，再加上跨国移工，那到今年已经有110万比我们基督徒人口还要多那我们都知道，全台湾的第四大族群是原住民族群，对不对？原住民其实偷偷14个族还是15个族，加起来就40万所以其实家门口的福音那为什么叫家门口？因为过去我们要去嘛，去漂洋过海就去加在山那边的福音要去那边传福音这样。现在上帝把他们带过来了那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还不跟他传福音，这也是有点亏欠，对不对？不过我讲这个不想加深你的罪恶感，或者是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好，那么一开始就这两个开场白那我要再次的谢谢我们信友堂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宣教团契的弟兄姐妹，过去你们一直在支持新移民的事工，出钱也出力代表学校谢谢你们。那现在还是有在支持我们的太劳自由教会，太劳自由教会下面有8个教会八个这个个别的教会那还有支持我们的这个印尼文桃园的活水教会我非常谢谢你们。对我来讲也是开了眼界台湾有很多大教会但是像这样心这么宽，也比较有国度胸怀把那个不是我的教会，或者不是我去开拓的，不是我的宗派的教会，当做我的弟兄，当做我的团契，当做我的这个资源的，我觉得非常少那我们信友堂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们那也跟大家预告下个学期我们可能就会有越南文的团契希望到时候当我们在发出呼求的时候希望信友堂弟兄姐妹可以做领头羊来支持我们。也因为我们信友堂弟兄姐妹这样的支持新竹我在新竹嘛，很多在地的大教会他们都注意到这个事工，他们会觉得说哇，这是我们在地的事工，怎么你看台北那么远跑来我们自己都没感觉所以新竹现在有一些教会也投入那我觉得这个宣教常常就是要这样子互相取暖好，那么我想那个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还要做一个广告，就是我要介绍一下信义神学院的宣教中心 那我们这个宣教中心，每个神学院都有宣教中心，但是大部分做的是比较静态的，就是连接一些宣教机构啊，或者是做一些研究啊，这个普世宣教的趋势啊等等啊。像现在你会发现，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在哪里？在非洲啊，非洲伊索比亚有一个梅甘耶稣教会，这个教会的会有800万人口啊，800万人教会，那应该是地球上最大的，对不对？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自立自养啊，哦，艾滋病的还是照样流行的，照理说信了耶稣艾滋病会减少啊，哦，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宣教遇到的一些难题，哦，那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信耶稣的地区跟没有信耶稣的地区好像在社会议题社会伦理上面改变不是那么大，哦，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哦，那种普世的这种仇视这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逼迫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哦，那这些就是一些宣教议题的研究。那信神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还是有做一些实践的部分，就是我们把学生呢，就把他强拉进来，哦，就是说不要叫学校上课，哦，就是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礼拜三没课，礼拜三早上没课，因为你就叫学生去那个收容所，收容所就是那个有很多在台湾工作的，然后那个他们的签证到期，哦，他们就跑掉了，他们就没有回国。后来就被我们的移民署抓到了，就把他放在收容所，哦，就等着要遣返，哦，有段时间我礼拜三就是去新竹的收容所，那以前学生都说很忙啊，没有空啊，好，礼拜三没有课，看你忙不忙，通通抓去收容所。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这个神学教育有时候这个脑子越来越大，对人的灵性关怀越来越浅，哦，那我想这是一个大问题。那另外一种是啊，我信耶稣教我干嘛读神学啊，我只要关心人就好，啊，就是两个极端，我想都，不是很好，啊，那神学院尽量能够做到就是尽量去尝试，啊，让同学们在信仰事实上信心，啊，我想不只是理性的接受，啊，也是一种信任，啊，急或不然，就算没有审判没有明天我还是要信耶稣，对不对，啊，Trust，啊，再下一个信心我觉得很重要是 Commit， 对不对，啊，你这样的 Commitment 就是那 commitment 就带来那个不一样。哇，说到这里，我看到我的老师坐在下面，康来昌康老师坐在那边，我开始紧张。我在华总读书的时候，有两个老师影响我非常大，一位就是康老师，康老师坐在那边就看我紧张。好，那我们步入正题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要请大家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边一起来分享，一起有机会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思想你国度，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晚上有一个新的视野新的看见。求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悲情下品，带领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服侍你仰望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谢谢亲爱的主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好，那大家可以先，这边应该有一个红点，还是没有红点？
有，没关系，这个
绿色的，
对，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哈。今天晚上我用的经文比较不是马太福音28章，因为我们都会非常熟，对不对？马太福音就是大使命28章哈，18章20节哦，这个。
要移动的话就用这个。
好。这个马太福音28章哈，这个耶稣说天上地下哈，所以你们要奉，哎呀，糟糕，那还是不要动好了，
我还是用这个好了，
嗯，不好意思啊，你可以了啊，改好了，哦，好，现在紧张，我圣经的话都忘记了，天上地下。全品都是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去，这是神的命令嘛，所以宣教本来就是一个命令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啊？其实信和受洗是连在一起的事情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十年来，啊，我们把信跟洗都分开了啊。像我信耶稣教，我不一定要受洗啊。那其实信和受洗如果是连在一起的，那应该怎么样？信和受洗的才是什么？我们才可以说严谨来讲才是真正一个跟随主的人，信耶稣的人。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这吩咐就是我所教导你们，对不对？那就要请他们去遵循，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大使命，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说基督徒就是门徒，对不对？大使命就是做门徒。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就讲，一个人如果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说他拒绝学 上帝的话，那他就不是基督徒啊，应该被赶出去啊。所以其实做一个牧师，其实他也是教师啊，牧师是牧养者，也是教导者啊。这个在我的信仰传统里面一直强调这样，那在我的信仰传统里面也一直强调，基督徒就是学生啊，一辈子的学生，一辈子的学习啊，因为上帝的话语是非常的丰富。事实上，宣教也是这样啊。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讲，宣教是什么？宣教不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吗？对不对？我们把福音，带人家信福音以后，一切就哦，问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说要，绝志以后我就走了，对不对？这样对吗？那叫福音抢劫，对不对？根本你不是在，应该是怎么？不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天堂挂号，地狱除名啊，从此以后就都没事了，咻一声就被上帝带到永恒去？没有，我们还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对不对？啊，那个老我啊，撒旦的试探啊，世界的价值观啊，一直在挑战我们啊，所以我们活在这是这样。赦免不是一次的，我们天天都要寻求神的赦免，对不对？所以教会这个团队里面，这个社群里面，其实天天也是要领受神的赦罪啊。所以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说人家信了耶稣就没事了，宣教也是啊。我们千方百计啊，千辛万苦，他信了耶稣，然后就把他丢在那边，不是，对不对？也是一群什么被呼召出来的人，对不对？在那当中，上帝的话语被纯正的宣讲，那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对吗？那宣教其实也是如此。那这个是，但是大使命有时候用久了以后会变成好像，所以你们要去哈。这当我们也知道说那个去那个字是助词，它不是主动词啊。就是说你到那边以后应该要怎么，应该要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常就强调要去啊。那现在可惨了，现在人家来了，好像找不到一个圣经的根据，不说要去吗？怎么现在都来了这样子？所以可见成。那个是一个不正确的解经，但是那个重点有时候会变成好像说我就是带领人好像我在传福音，我在宣教的时候耶稣都不在那里。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用另外一个经文，这个其实是早期的宣教，其实是用这个经文，约翰福音23:23，大家看得清楚这个字吗？可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说了这话就把手和热茶指给他们，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了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这个经文我们读过去以后，我们就觉得这是耶稣复活啊，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啊给门徒的这个交代。其实这一段是差遣，对不对啊？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对不对？所以圣父差遣圣子啊，然后圣父圣子差遣圣灵啊，那去做宣教，对不对？完成救赎宣教。那你们就是使徒嘛，对不对啊？那使徒就是后来的教会的建立者啊，所以我们把它简单的连贯起来，应该是父子圣灵，好，然后差遣什么教会，所以可见的宣教整个是什么？上帝的事，上帝自己的事，我们是配角，我们应该在宣教的环境范畴里面去发现上帝对我们说了什么，然后我们去配合，因为我们是被他邀请一起在参与教会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受了现代这种人本主义啊，或者是这种自我中心的影响，我们就常常就是我主啊，我要为你做什么？主啊，我要为你死在讲台上。主啊，我要为你建立一万人的教会。主啊，我到最后那个主都变成我了，已经不是他自己了。那我想今天晚上用这个经文，大概没办法做很多的解经，我想用这个做开头。那我接下来讲的很多例子都会跟这个有关系啊。宣教是上帝自己的宣教，他开始。他邀请，他行动，然后怎么样？他完成。那我们是好命，受托在他的宣教的行业里面。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怎么变这样？所以看右键。好，那所以今天一开始我想就是但是宣教，我们在谈宣教，宣教大概离不开这个社会学跟文化人类学。我等一下会讲到，就是在我这一代之前的去宣教都是一腔热血啊，这个台语叫做引擎后的后，引擎好就好啊，一部这个车子可以跑20年、30年，引擎好就好。但是新生代的宣教，我要鼓励你们要专业啊，也就是说不是只有灵性的问题，因为你要想到信耶稣以后， 他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话语，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装备，无论你要受神学的装备，在教会里面系统的装备，一定要有这个，因为传道人是什么？道的宣讲者，道的教导者，道的用上帝的话语来劝诫提醒的，我们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专业应该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我讲的比较是这一类。那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是一个企业家，那种企业宣教或者教育宣教，那种是属于特业的宣教，还是要有道的训练嘛，对不对？但是那我现在要讲比较是窄一点，锁定在如果你将来有心全职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宣教士，那我想新生代的宣教士最重要的应该是上帝话语。现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有点不学无术，在讲台上讲道话，因为忙碌啊什么，其实花的时间真的非常少，所以其实有时候神的话语就是那种解析那种准确度其实就不够，越不纯正的话语，就好像你每天都吃麦当劳的薯条跟可乐长大的，你会长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应该要五谷均衡。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将来要做传道人，我真的鼓励你在上熟悉上帝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语正确的应用，这是我们一般会期待的。如果在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我还是会鼓励你要分辨圣经里面的律法与福音，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讲。那回来讲就是说，如果要做宣教士，除了神的道，那你还要了解这个世代，并不是把神的道去妥协这个世代，而是用神的道让这个世代你所发现的东西他来做道的仆人。所以一般在读宣教学都会很注意到社会学啊，或者是文化人类学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今天晚上就试着用一点点时间把这个全球化跟这个台湾的这个跨国移工潮跟东南亚裔的新住民，我把它做一个结合，我用一点比较社会学的东西来讲，那希望大家听了会觉得比较轻松。我们可以帮我按一下这个，因为这是个超连结，什么是全球化？我们看一下，全球化指涉透过遍布全球各国的贸易和资讯网络，进行一个持续的社会经济文化整合的过程，因此迫使各国的财经科技文化以生物因素合并跟更替，让传统的国界、种族的界限、生活习惯及文化差异越来越模糊。以前我们叫地球村，我们知道我旁边有个国家跟我很近，可是我还是我，你还是你。现在你发现不一样，你拿一只手机，这只手机可能是美国设计的，但是工厂在大陆，可能有一些零组件是来自南美洲，你背一个 LV 这个包包，可能设计的人是意大利人，但是买它的权利的人可能是大陆人，那么可能做是在中国大陆做。你发现一个东西的完成竟然跑这么多地方，那手机每个人都有手机，对不对？我们在台湾很有钱，年轻人拿的都是 iPhone， 比较年长的呢就是把那个钱让年轻人去买 iPhone， 年长的就去买 HTC， 对不对？如果你到泰国去，泰国也很穷，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有手机啊，那这个年轻人会讲火星文，那美国人也会讲火星文，这个泰国的年轻孩子也会讲火星文。你发现它文化有一种类通性，这种国界、种族、文化界限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模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全球化现象的一部分。可以帮我按一下这一颗吗？这一颗。好，那再下一张。下一张是右边。希望我不要按这里花很多时间。好，那所以那台湾也是属于全球化这个环节当中的一个，而且还蛮严重的，那这个或者说涉入蛮深的，所以因为全球化，所以台湾就怎么样，就会有一种现象，我们称为跨国移工潮跟东南亚裔的，就会有一些东南亚裔的这个新住民，或者我们称为这个所谓的外配，什么外配外劳，其实这个在一些社会学家的眼里都认为是歧视，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外配外劳，我们用跨国，说长一点，这个跨国移工，或者说什么新移民配偶或者新住民配偶，不要说什么外籍新娘，外籍新娘那嫁给你十几二十年都变老娘了，你还叫她新娘？有次有一个印尼的太太就跟我这样讲。好，那我们大概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些微妙的心理状态，我们如果真的爱一个人，我们应该顾及到他的那种感受。我们知道这个 种族歧视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不要那么自然的就好像有一跟随一些表达，但这些表达其实我们一直在伤害别人，但是我们自己不晓得。那我讲这个只是在专业上跟大家提醒一下。那这个全球化它有几股力量，一股就是全球化恐惧症，一股就是全球化这个狂热症。那这个是比较理论的，这个恐惧症就是说这个不要全球化，因为全球化的结果我家的杂货店没有了，我们的传统产业没有了，那这个一些人情味没有了。那有的人就说一定要全球化，如果没有全球化我们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浪潮，我们就会被淘汰掉。那这两个单位都是，这两种理论到现在还在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不介绍这个，我只讲说全球化现象至少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双重标准。比如说大家记得在40多年前50年前有一个 RCA 公司，最近报纸闹得很厉害，那个 RCA 公司他们当时因为在美国的标准之下，他们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在那边普遍设厂，就来台湾。那么当时就有很多人在这个厂里面工作，后来就被证实有癌症或者对土地的侵蚀是永远不能恢复等等。那40年50年以后的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企业到东南亚国家去也是如此，或者一些欧洲国家他们到非洲去采石油也是如此。那个很多非洲国家它有石油，但是它为什么还是很贫穷，就是因为资本家把技术带进去，对不对？他把资源拿走，那么就留下了一些永远没有办法恢复的一些环境的一些问题。那这就带来一种双重标准，对不对？今天在台湾很重视环保啊什么什么，但是你在经济比我们弱势的国家，他可能为了要求生存，对不对？可是他就没有办法，他甚至也没有这个 sense 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同样一个人，但是用两种标准，那就称为一种不公平。那这种双重标准下面就是会产生一种美丽与哀愁。我的美丽是你的哀愁建构起来的，就是我背了一个漂亮的 LV 包，可是其实这 LV 包后面是很多什么超时工作的妇女，或者是一些不断拼命打拼的劳工，为你生产出来的。我无意在这里好像让你有罪恶感，我只是说这可能是一个时期，这有所谓的血汗工厂。那现在像 Nike 啊、Lotto 啊这些LV 啊、iPhone 啊、我们的 HTC 啊等等等，包括鸿海都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以前就是人进后者后，东西做出来就要管你死活，反正是你愿意的啊，你加班我不是没有给你加班费，合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不只要合理还要合情，类似这样。那这个是整个全球化造成的一种双重的标准，那当然是一种跨国的不公平。那东南亚呢？东南亚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把它缩小到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就产生了所谓的移工英雄跟跨界流离。什么是移工英雄啊？就是说在菲律宾的总统在马可斯时代，因为政治贪腐的关系，所以国内的一些工作机会就非常的少，所以很多菲律宾人就在海外工作。到了一个地步以后，他们海外的外汇汇入自己的国家超过1/3，那你知道这个政客有时候他自己的治理什么有问题的时候，那他就要去合理化，他就开始吹捧这些被迫到海外去的这些，称他们是海外移工，称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帮助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直到今天菲律宾还是有移工英雄日，那一天很多在海外工作的菲律宾的这个移工，他们要回到国家，他们就国内他们就坐飞机回来，然后那个现在的艾奎诺总统就要去机场欢迎他们，有一个迎接这个英雄的仪式，这是蛮阿 Q 的，但是可能就是这样形成。那从菲律宾以后就是印尼，像印尼有个爪哇岛，它有1亿多人口，但是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政府就有计划的来让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就到海外去工作。但是因为这是市场导向，是你需要找工作，所以你就必须听这一些输入国的。那现在印尼他们是主权，他们现在就倒过来了，你们台湾如果不这样，我就不让这个印尼移工到你们台湾来，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个印尼籍的在家里照顾老人家，那造成现在已经不是买方市场，现在变成卖方市场，所以你就要改变什么。那其实人类的环境，人类的政治，人类的社会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移工英雄的来，那这个跨界流离讲的流离Diaspora， 这个在旧约时代是好像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对不对？那么就被赶上到列国去， 大流散，对不对？飘来飘去、哦、那现在的这些宗教社会学者就用这个大流散，用这个流离啊、哦，这个 diaspora 这个字来形容哦。现在很多这一些比较东南亚国家，一些经济比较弱势的泰国，泰国现在比较好了哈、哦，印尼哈、哦，那这个越南啊、哦，那这个这些国家哈、哦，那他们的菲律宾啊、哦、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人哈、哦，没有在自己的国家工作，跑到别的国家，好像流离到别的国家。只是古时候以色列人是被政治力驱迫流离到别的国家，但是现在人是被经济力驱迫，因为他要活下去。他自己知不知道？人家自己不知道，因为他在自己国家啊，像我们现在在台北，大概一个月9000块，1300块工资嘛哈、哦。可是他如果在这个，他如果在台湾工作的话，他可能会有15000块，然后再加个班，可能会到30000块。好、哦。9000块跟30000块、哦、那差好几倍，对不对？那如果是20年前刚开始，那更严重。他一个月6000块，然后在台湾给30000块，所以在台湾工作一个月，相当于他在泰国工作5个月。他要不要来？他要来。但是一本在那个时候，15000块对台湾来讲是最低工资，对不对？哦，台湾以前很早就已经20000多块，但是不会有人觉得不公平，他也不会觉得不公平，因为跟他在自己的母国比起来。是合理的，所以他只要在这里工作3年，就相当于他在母国的同胞同年龄的人工作15年，所以他工作3年、5年、6年，他可以回去盖一个房子，对吗？哦，所以他也很愿意来。可是，那但是其实从社会宗教社会学者的眼光，这好像是一种经济的驱迫力驱迫他来，所以全球化会造成这些不公平哈、哦。那有的人像现在哈、哦，那个跨国移工到台湾来工作，再加班再怎么样，30000块，对不对？但是现在韩国也开始那个了，就有竞争了。韩国一个月60000块，韩国一个月60000块，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台湾结束以后他就不来了，他去韩国哈。那、哦、像泰国现在更流行到澳洲哈、哦，到澳洲你可以说你去读书哈、哦，但是其实他是假装是学生去读书，其实他是那边打工，因为那边的钱更多。哦、就造成这种跨界流离，跨界流离，他付出的是什么？他付出的其实是青春呢、啊，对不对？哈、哦，就是说，那我等一下会讲几个例子哈、哦。那可能他们大部分出来的都是、比较基层，所以他其实不会那么细致的去想到这么多。而实际上，他就是为了赚这些钱，他必须要牺牲10年、8年的青春。哦，这对我们在座的人来讲，觉得哦，好不值得哈、哦。但是对有经济需要的人，处于经济弱势的人。这成为一种必要、哦、所以这个跨界流离有时候是很无奈的、哦、那这个部分就是这一个社会学者叫蓝佩嘉，他是台大社会系的、哦、那他就提出来、哦、就是这个很多时候、哦、大家看到这个大家看到这个照片里面、哦、那这些照片都是跨国移工的这个样子，都在印尼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哦、菲律宾的比较聪明、哦、啊这个印尼的比较乖、哦，其实这些都是中介公司、哦、在把他们送到台湾之前，在那个地方就开始训练他们，说台湾的雇主比较喜欢干净哦，所以你指甲里面不要有那个要泥土哦，要弄得很干净哦。那雇主说什么你就说是哦，他就在塑造那样，好像人被商品化了、哦。好，那这个部分不能讲太多了，就是那我就讲一下这个这个遇见38的不幸跟不幸福、哦、就是。我在写这一本的，我在编这一本，然后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特别看了，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也是很特别哈、哦。因为其实我服侍的对象比较多，都是不是属于那种来台湾然后很幸福、很美满，然后很高兴的那个族群。我通常都是就是都是一些他在台湾有一些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困难哦，然后要去协助他的，类似像，所以我看到很多 case 其实都是负面的。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说。那么有像那个以前东莞大学的教授简崇安老师，他就做了一个统计哦，他统计里面就提出来说，其实台湾的新住民里面有30%都非常的沮丧哦，10%有自杀的倾向，7.5%有一种无力感哦，那你就觉得很恐怖，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他这个研究大概不太准确啊，不过大概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把它再看别的社会学者哈、哦，他们所做的那大概。我觉得在台湾里面可能处于这种极端，就是他就是不幸跟不幸福的最少有30%，那很不幸的这30%都被我遇到，所以就必须要去面对、哦、那这些就成为我的某种这个生命的经历、哦、这也是后来我会一直投入在这个新移民工作，因为我发现这一块其实很重要，但是好像 我们的教会还没有发现，因为教会比较多沉浸在教会增长啊，沉浸在研习会啊，怎么样可以200个人到400个人到500个人，比较发展在我们内向式的成长，但是整个社会的情境已经改变了，但是好像教会比较没有 sense 到这一块。那作为一个神学院，他应该是教会的仆人，但是某个角度他也应该是教会的先知，就是教会还没开始做，那我们就应该要去做这样。好，那我想我只能讲到8:40，对不对？好，所以不能讲太多，我讲几个例子哈。这个都是真实故事，只是我把名字改了哈。一个是青春有悔哈，就是泰国啊，泰国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都是阿什么阿什么阿什么哈，那他们叫我的英文名字叫 Joseph 哈，他们就叫我阿詹 Joseph 哈，阿詹 Joseph 哈，阿詹就是牧师或者老师，泰国的牧师老师是同一个字。好，那这个阿敏他是这个泰国人，他跟他的四个朋友来台湾，他们很年轻，很有雄情壮志，从台湾打工3年，然后就回到这个泰国，他们就租车子就做那个租车的生意，因为早上带很多泰国的小朋友去上学嘛，那个有利可图，他们需要累积第一桶金，所以他们就约好来台湾，4个人就回去剩3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阿敏他是做那个冲床，就弄台湾的冲床机器，正常来讲，每个冲床机器旁边应该有个安全杠，那是黄色。所以那个机器压下来的时候，那如果那安全杠撞到你的手，它会弹回去。但是雇主为了要省钱，就没有装，买那个比较便宜，从日本买那个比较便宜的二手机器，啪一个4只手指头就没有了。那他受伤，然后雇主刚也很有心帮他付了钱，但是他不能再工作，就送回去。那当然那工作就中断了，所以他们就有3缺1。一直到现在，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前一阵子那个五羊高架桥有没有？还没有出屁哦，对不对？就是那个轨道车掉下来。事实上，那一批人有4、5个在我们泰国教会聚会，他们就他们那个前几个礼拜，我们聚会完分小组，他们就提出来说那个东西有问题哦，他们已经跟雇主讲了，那老板说会换，结果其实没有换，就那个刹车有问题，所以才掉下来一次就，然后又弄出什么。工人逃跑啊，一大堆问题，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新闻或报纸，其实不见得准确，因为新闻记者也是去采访，实际上在当中的，那你这真的是你不知道讲什么哈，那这个就是一种悲惨哈。那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个还好一点啊，这阿鹏他也是就是在自己的家乡很穷啊，他就想说多赚一点钱。那台湾的话来这边打工3年1个term嘛哈，那他来台湾之前生了一个 baby 哈。然后就来工作3年，3年以后他就回去45天，他想说不行，还在李家江盖个房子，对，然后又工作3年，工作3年以后，不行，那我还要存一点钱养老，又工作3年，他前前后后在台湾工作了12年，他生下一个 baby 回去以后，他的孩子已经国中了，对不对？12年嘛，怎么沟通？最后老婆也跑掉了，所以其实蛮多这种事情，这个下面这个就更悲惨。我想就不用讲了，就讲一个越南的好了哈。那他是其实他很好，就是他嫁来台湾，他先生对他很好。那他先生对他很好，现在已经拜把兄弟，他就觉得台湾人都很好，他就把先生的拜把兄弟介绍给他妹妹哈，两姐妹都嫁给台湾人，非常幸福美满。那先生开了一个玻璃工厂，专门替那个手机做那个玻璃，赚了很多钱。那先生突然癌症就死掉了，这个姐夫啊。这个就是姐姐的先生得癌症就死掉了，然后死掉以后，这个结拜的弟弟就很有计划的把这些工厂什么都收归自己。那他不是嫁给弟弟对不对？那自己人嘛，就不是弟弟在外面自己有外遇，因为他是他嫁来台湾很努力，每天都很努力工作啊，还要维持这个家。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他们心里面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赚钱。所以你如果到收容所去哦，他是非法，对不对？你问他说你还不要再来，他已经跟你说还要，他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除非他真的信主有很深的经历，不然他已经跟你说还要这样子。结果就很有计划的就这样子转移资产也就算了，然后把姐姐赶出去，孩子赶出去，最后呢，那因为外面有小三，所以就要跟妹妹离婚。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妹妹还没有拿到身份证，离婚的结果是什么？就遣返，因为我们国家法律就是。后来妹妹就辗转就找到我这样，后来我就因为刚好也认识，以前那时候移民署的副署长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后来就然后也跟行政院陈情啊，最后就把他留下来，那他现在还在台湾，但是就是很大的受伤感， 但是他变成回泰国也不是，在台湾也不是。那这首是一首流行歌曲，不过因为没有时间了，我们就不讲这个哈，我们就做个结论好不好？那流离与宣教就是旧约的以色列王国的大流离，被宗教社会学者当作当代跨国移工现象的比喻。那这个血汗的台湾有一点这个可怕，但是我用这种这么激烈的话，是当然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只是说让大家有一点印象，说其实台湾人的友善并不是，你心里面的老外是谁？可能是这个欧美人，对不对？你心里面的老外会不会是这个印尼人、这个越南人？不是的，你的印象永远是 7-Eleven 门口没有喝酒的，或者是哎呦晚上经过要很小心，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好像是一种被排斥在阶层化的他者，他们好像是在我们意识里面有点像贱人。所以说你会觉得台湾人的友善其实是比较对这一些欧美人士的友善，但是对这些奉献他们青春体力劳力来支撑我们经济发展或者支撑我们家庭正常发展，这些叫做虚拟亲人，反而我们不重视。所以你看一个家里面要照相的时候，永远是这些外佣在拍照，你不会说我们一起来拍照，对不对？让基督徒的家庭比较好，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些，但一般家庭其实不一定。那我讲的都是一般家庭，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有罪恶感，好吗？好，然后这个这个血汗的台湾跟宣教的台湾，你看我们借着经济力引进四大跨国的移工群，然后也因为这个移工就伴随着这个东南亚的这个配偶。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就是跨国移工刚开始的时候，国家 开放这个跨国移工，那台湾的经济也起来了。跨国移工潮让台湾很多适婚的男性发现，因为很多台湾很多适婚的男性，特别是很基层的，被传宗接代的观念影响，他一定要结婚。但是台湾已经有钱，台湾的女性自主意识也提高了，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呢？我独生还不是很好，就造成很多适婚年龄的比较基层的台湾的男性，他们娶不到太太。这个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到东南亚去找太太，那时候台湾有所谓的婚姻仲介，现在禁止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台湾有很多婚姻仲介，那些婚姻就有点像这个什么买卖这个商品化婚姻，比如说娶越南太太有所谓的54321，五天过去那边他有五个女生让你选，选完又准备40万，然后这个两天交往，如果你满意的话，那你就回台湾三个月以后把他接回来，这叫54321。那当然，那听了觉得，怎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接触到，但事实上，这个在整个社会上是非常类同的。所以你看，这个跨国移工伴随着东南亚裔的配偶，但是我们教会呢，教会没有去注意那一块，但教会看到的是人已经来了，是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好像这两条线是同时并行的。有点像人家说这个基督教是借着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进来，有没有？帝国主义一直在侵蚀这个亚洲国家，但是那些宣教士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些人灵魂的重要，那他们是怎么进到这些亚洲国家？他们必须靠这些帝国主义所牵的这些路线，对不对？坐他们的船，然后被他们保护才能够进到当中。我觉得现在有一点点类似这样，那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但是至少我们要把握住那去做这个去传福音这样。好，那第二个部分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台湾宣教的机会跟盲点。其实返乡宣教是在台湾已经成为可能了。那看起来我刚刚提了很多悲惨的现象，所以就到让我们开始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可怜他们，而是因为这一些族群来到台湾，比如说泰国，泰国的基督徒比例1000个只有4个，注意哦，1000个只有4个，不是100个4个，所以很多人一生根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去庙里面好几次，他没有听过福音。大部分都来台湾以后怎么样才听到福音？所以台湾变成让他听福音的福地。那印尼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对不对？你在印尼，你敢跟人家用个人福音的4个定律，你传传看，一传就关起来，因为是什么违法的。但他来到台湾以后，你可以肆无忌惮的跟他传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宣教是上帝的宣教，上帝自己预备了，我们造作了一些情境，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可是其实上帝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门口了。那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分享福音。那越南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对不对？脑袋里面只有钱，对不对？是无神论。他的爸爸妈妈、祖父祖母可能还有天主教的背景，但是到年轻这一代其实已经没有了，心灵空虚，只是想要赚钱。那其实听到福音以后就极大的改变。所以你常到我们那越南教育去看，他们是很积极的，工作很累哦，但礼拜天他们还是会来，这是很特别的。那菲律宾国家就更不用讲，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对不对？ 他们有时候，你知道菲律宾有一些很厉害，他们还可以跟他们雇主传福音，啊、哦，因为他们本来就有那个信主的那个过程，看到那个夫妻在吵架或者小孩子在争执，他还会去安慰一下，啊、哦，像我们在那个像我们在路德会就有这样的那个菲律宾的那个家庭的帮佣，啊、哦，就安慰雇主，最后就带雇主来做礼拜、哦，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族群，不是你给他而已的，是你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啊、哦，所以。台湾真的很多地方可以成为唯一的哈，那这个没有圣经根据，这个纯粹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的一些经验，如此而已哈。那台湾成为信仰更新的福地，我就讲一个例子，我在泰北哈，泰国北部早期泰国来台湾都在泰国东部，泰东哈，泰国东部，那现在都是泰国北部，因为泰国东部来的是以前是最贫穷的，他们工作了十几年又回去了，泰国东部就慢慢有钱起来了哈，那。像现在来说，泰国北部，泰国北部很多少数民族啊、哦，那其中最大的族群叫阿卡族，阿卡族就是、翻过山过去就是云南的哈尼族，对不对？哦，那很多是阿卡族的，阿卡族的信主比例有多少？给你猜，哦，100个有90个信耶稣，全泰国平均1000个4个，对不对？但是泰国北部这些少数民族啊、哦，这100个有90个信耶稣，他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啊、哦，很好，对不对？啊、哦，但是他们来到台湾以后。你发现他是派代表来做礼拜，敬拜完就走了，奉献完就走，然后就去卡拉 OK 去喝酒去，因为他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所以其实，在当地的宣教可能比较没有重视神的话，哦，我们都很得意啊，一村村归主，一户户归主，哇，全村归主，全户归主啊。可是其实他们实际上在泰国，他的教会参与率是很低的，100个只有40个，啊，至少在我负责的那个宣教区里面啊，那我现在是10个教会啊负责在那边，就发现就是。那因为什么？因为宣教士过去的宣教士用的是啊、这个经营的方式，就是，然后这个帮你盖一个教会，好，然后我就在这里设一个教会，然后你们那边吵架又分来一批人，我就赶快写信回台湾募款啊，又帮你们盖一个教会，好，这个好几个教会业绩很好。那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神的话吗？啊，可是宣教士最没有兴趣的就是教导神的话。最有兴趣的就是去盖房子，最有兴趣的就是去什么生态啊，什么骑脚踏车啊，哦，什么托儿所啊，什么这学生中心啊，等等等。那慢慢的就宣教变成社会服务化，那神的话语没有扎根，那当然会有没有被神的话语改变。所以他说他是基督徒，对，他是基督徒。他来台湾以后，他发现哦，卡拉 OK 比教会的敬拜赞美更好，对不对？我们今天带敬拜赞美的讲姐妹也不是专业的，对不对？所以他觉得没什么，去唱卡拉 OK 比较好。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很多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刚好泰国教会就有一位这个阿卡的牧师哦，他真的是阿卡族哦。他到台中以后，然后我们就他就在跟我们谈这个事情，我们就想说不行，这样不行，就特别为这些阿卡的弟兄姐妹开始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带他们读经啊，带他们就啊，很多人都说以前都没有听过，现在就信仰就更新了。像我这次在泰国。在那个回海那一区啊，走在路上，突然间有一个人叫我阿詹有说服哦，阿詹有说服就是叫我这个什么，就叫我的名字。阿詹有说服是在泰国教会里面会听到他们叫我，对不对？怎么在泰国我还听到阿詹有说服哦？原来他就是台湾被台湾的教会更新要回到泰国，他在我们那边的巴山教会聚会，他现在就是主日就负责怎么样圣约，他就说其实他的生命是在台湾被更新，可是他从小就是基督徒。所以我有很多这种例子，然后这些能够来台湾工作的，其实他们在他们的故乡其实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其实他可以结合，可以结合就是说我们这些外地去的人跟他们本地在的人可以结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现在我觉得至少在我们所做的新移民宣教里面，在泰国这个区块其实已经可以慢慢就变成返乡宣教士跟我们这些外部去宣教的可以一起合作，所以现在像我们在泰国教会啊、像什么药房教会啊、吴山教会，他们很多人要来台湾打工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特别为他们有一个祷告会，哦，就好像有点差派他们这样子。他们一下飞机，我们这边教会就有人接他们，啊、就是他可以连在一起，这无形中就形成一种跨国界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台湾还有些相对优势的语言啊、文化、啊、跟这些神学优势、啊。台湾的这个传福音哦，就是福音传播的自由度是非常非常高啊、哦！你在街上随便找一个人传福音，你不用担心会有人 monitor 你吧，会有人监视你，不会啊、哦。那其实台湾有100个神学院啊、哦， 当然了，大的小的都有，有规模的没规模的都有，至少你可以看到他神学教育的资源是很丰富的。那好好的学习，那我觉得那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台湾基督徒比例很低，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台湾人还是可以对这个社会有一些影响力？那是因为基督徒当中很多都是中产阶级，像我刚刚提到，你如果把台湾的基督徒的中产阶级，基督徒的比例，基督徒的人数跟台湾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做个比例，那是8%。所以我们在统计学里面说，那个低于5%的是无效样本，对不对？那台湾基督徒刚好就低于5%嘛，一些什么把儿童也加进去，把青年加进去，那个不算的，就是5%是没有影响力。但是为什么它有影响力？因为它已经超过这个统计学的分配，因为它大部分是中产阶级，所以如果你把中产阶级跟中产阶级跟这个台湾的基督徒比，它是8%，所以它会有一些影响力。所以我在实际上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哈，教会的姐妹，其实他都是在移民署啊、内政部这些相关单位，他们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位阶在那边，所以很多事工其实可以透过他们。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像这一些跨国移工哈，他们其实，他们信耶稣以后，他们可以很自然成为一个翻译者，比如说这个国家有一些比较有特别的一些事故的时候，需要翻译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帮忙翻译。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我觉得有很多优势哦，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嫁来台湾，他要规划在台湾籍，他要上一些课程，对不对？那现在政府安排的一些课程，其实很多都是一些法律啊、手工艺啊什么什么那我之前就有跟以前的移民，他后来跑去选市长了。没有，本来有一个案子，就是说我们教会有一套课程是这个婚前辅导、婚后更新，对不对？这一套可能是他们跨文化婚姻最需要，但是政府没有这个管道。本来我们在谈这一块说，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训练这样的弟兄姐妹，然后你就当老师，他一定要来上课，他现在不想来也得来，因为太太要拿到这个台湾身份证，他一定要上过规划的课。可惜这个胎死腹中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好，那8:40到了，我先停在这里好不好？各位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其实我才讲了1/3，所以还是到此为止。因为康老师在这边，我太紧张了，所以只能讲3/3。好，对不起啊，康老师。好，你们没问题要问的？没有问题了。好了，那另外这个如果没有问题，我再讲到8:45哈。那这个其实中南半岛其实现在很重要，就是因为中国大陆以昆明做一个中心，它有所谓七出省四出境，它要盖七条很重要的路是出四川省，那四出境是出国界的，一条是过去的中印公路到雷多出海，一个是过去的中缅公路，中国到缅甸，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昆曼公路，昆明到曼谷中间经过辽国，这个已经盖好了。23个小时，你就可以从昆明开到辽国，跨国境，而且它互相免签证。我们知道东南亚国协嘛，东协10+1加印度，全世界19亿人口都要在这个经济体里面，他们互相免签证，最少都给一个礼拜。所以我们如果在那边有神学教育，在那边他们可以跨境，那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福音，对东南半岛其他国家的福音都是帮助。中越也有，到越南海防也有一条，现在是快速路，将来要过高速铁路，那这些都是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些结合，这个返乡宣教士跟我们这些外地过去宣教的跟现在在发展结合在一起，那我想至少将来东南亚这一块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这边因为我的题目上有这个两个题目，所以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两个题目，就是说这是盲点，对不对？有三个，我就介绍这两个。后面这个实在太负面了，我怕你们听到又不敢去宣教了，所以这还是以后再说吧。就这两个就好。宣教杠杆的失衡，杠杆我们知道就是说，假设我要抬一个东西，一个前一个后，我们一起抬，大家力量平均，对不对？那宣教杠杆就是说，大家都集中在后面。为什么会大家都集中在后面？因为我们的宣教，我们常常都理所当然的。我们华人到海外去宣教，到美国、到非洲、到欧洲，到哪里去，我们都非常习惯在欧洲、非洲、美洲、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当中传福音，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对不对？所以久了我们又有点理所当然，慢慢我们就懒惰，不学别人的语言。我刚刚提到，宣教士要做一个专业的宣教士，神学的装备是很重要的，无论你经过神学或经过教会。第二个是语言， 哦，如果在一个地方宣教，说你宣教二三十年，就你不会讲当地的话，那是很可笑的事情，但是很不幸的哈。红花人很多宣教师都是这样，啊，其实他在你面前可能会讲两句，我也很会讲啊，像泰国话，我常常开车载他们，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要跑250公里啊，载这些泰国劳工，对不对？对，溜滑溜甩东摆哈，左转右转直走，我当然会讲啊，对不对？你在我面前，我就骗你啊，溜滑溜甩东摆，你听一听你也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只会讲这三句。那我在阿卡人当中工作，对不对？见面都要无毒同骂啊，谢谢你格隆克骂，对不对？你来的时候我就无毒同骂格隆克骂，你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对不对？我可以骗你，但是我们骗当地人不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要超脱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要真的做到承担这个世代的宣教，我觉得应该多考虑跨文化宣教。当然我不是神，我们不是神，不能够说哦，现在刚刚杠杆市，我们就来分配一下，你去这里去那里，不是。而是我们新生代的，如果你真的要做宣教，我比较鼓励你做一些跨界跨文化的宣教啊，哦。那不要说大海外的华人区不是优先，其实你现在去短宣，你看到的现象其实很多，不见得是真实的状况啊。好，第二个是够格的宣教士，就是说不要年轻后者后啊，新生代的宣教士哦，一定要怎么样，要有那个专业，否则你到当地去啊，你就是一个灾难。讲难听一点，就这样子，就是一个灾难，哦，你是一个英雄，哦，教会把所有钱都放在你的身上，可是你到当地去分配钱，对不对？给当地的这一些 地方教会的领袖，所以地方教会的领袖因为有经济的需要，因为有什么需要，他听你的声音，可是他没有听到他的弟兄姐妹，他教会的会友的声音，结果你就发现，哦，那一些 local 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信心还是软弱，真理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哦，这样讲是有一点激烈，不过实在讲，因为已经十几年了，难得有机会站在讲台上跟各位精英分享，所以我一定要这样讲。好，谢谢各位，那这一些就以后有机会再讲好吗？我想今天我们就到这边了，我们请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好，